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道中。神的话语是人生的指南，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我们天天爱慕并且昼夜思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奇妙十架。我们思想奇妙十架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奇妙十架。
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12章1到4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节，希伯来书12章2节。经文说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12章2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希伯来书12章2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奇妙十架》。去澳洲旅游的时候，我有机会在一个清澈的夜空看到了南十字星。这个位于南半球的星座非常显眼，早在15世纪时，水手们和航海家就借着它来指引航海的方向。虽然这个星座不大，但几乎全年都可以看到它的踪迹。南十字星在漆黑的夜空是如此闪亮，甚至连我都可以在漫天星宿中一眼就认出它，那真是一幅壮丽的景色。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十字架远比这个南十字星座更伟大。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我们看见了造物主的奇妙创造，但当我们仰望十架时，我们看见了造物主为受造物而死。希伯来书12章2节勉励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各个他十架的奇妙之处，就是我们仍在最终的时候，我们的救主就为我们死。如今那些信靠基督的人得与神和好，并有主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基督在十架上的牺牲就是最伟大的奇迹。每逢思念奇妙十架，荣耀救主在上悬挂，从前名利富足金夸，我看如土完全撇下。基督的十架是通往永生的唯一道路。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今天我们思想奇妙十架这个题目。神借着宇宙的创造奇功展现他的大能，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彰显他的大爱。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我们到这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保留的。罗马书5章8节，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说，啊，不过是宗教的象征物，是基督教的标志。不，你先想到的应该是 凌虐犯人，处死犯人的刑具。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时代处死一个犯人最残忍的刑具。主耶稣早上九点钟被钉在十字架上，下午三点钟断气。他为我们所受的是何等的苦，他为我们降到最卑微的地步，如同受了地狱般的苦刑。如果把十字架从基督教的信仰中除掉，那基督教就全然空洞了。如果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和他的墓地从圣经里拿走，圣经就只能变成一本很普通的书。十字架是整本圣经里最重要的真理，也是整本圣经里边最重要的教导。无论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中心点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旧约预言要来的基督，新约见证已经来到的基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今天有人反对在公共空间里看见十字架，觉得十字架很碍眼。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十字架是提醒你神怎么样看罪。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犯过罪，就不需要有十字架。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罪，耶稣基督也就不用降卑到世上来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但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去了神的荣耀。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保罗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神恨恶我们的罪。诗篇九十篇第八节，摩西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神是圣洁公义的，他公义的威严并没有改变，他要审判人所犯的罪，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我们当得的报应，这是我们当受的审判。今天人为什么会怕神？因为罪。人为什么会害怕死亡？因为惧怕神的审判。死的毒钩就是罪，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罪借着律法彰显，律法就定了我们的罪，律法就见证我们的过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先知以赛亚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隔绝不是见不到面，而是没有交通，没有爱。与神隔绝不是见不到神，而是活在神的不悦和震怒之下。但感谢神，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神怜悯我们，爱我们，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用十字架作为救人的办法，他让造物的主成了肉身，为被造的人而死。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保罗提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神是绝对公义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旧约圣经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在血里边，救赎有罪的人的办法，就是用生命救赎生命，用生命代替生命。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借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圣洁无罪的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就挽回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罪的咒诅归在耶稣基督身上之后，就止息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怒气。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感谢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我们被挽回过来了。原本我们是应当受咒诅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你，应该是我，应该是我们承受神的震怒，但十字架竟然成了一个爱的记号。那原本应当向我们施行的审判，却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发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十节， 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耶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被定在十字架上的。神定义让十字架上没有神迹，耶稣可以救自己，他大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他甚至于可以求天父现在就为他差遣12营多天使来，但是他不求。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完全顺服天父，他甘愿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就把救赎的恩典赐下。罗马书8章1节，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曾经去探访一位癌症末期的姐妹，她的生命只剩下几天了，在家里戴着口罩，身体很虚弱，很消瘦，她很恐惧。我把主耶稣爱她，拯救她的好消息告诉她，她当下就信了耶稣。信了主以后，她很喜乐，很平安，没有几天她就离开世界了。而我知道她今天在天父的怀里。十字架的道理太宝贵了。哥林多前书2章2节，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保罗定义不知道别的，就表示他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他不提那些。保罗是大有学问的使徒，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在加马列门下按着严谨的律法受教，他能够和当时希腊、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谈论，能够在亚略巴谷演讲，谈论雅典人的新观念，甚至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分诉的时候，感人到一个地步，在场的巡抚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意思就是，神差我传给你们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其他所有人间的哲理小学都不能与之相比。保罗做了基督的使徒，做了神奥秘师的管家，他一生的使命就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主特意向他显现，派他做执事，做见证，将他所看见的事和主将要指示他的事证明出来。使徒行传26章18节，主对保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请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呢？使他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加拉太书6章14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17世纪英国大复兴的时期，英国著名的圣诗作者以撒华兹受圣灵感动，写下奇妙十字架这首诗歌。以撒华兹被称为圣诗之父，因为他开创了圣诗的写作，借诗歌造就信徒的属灵风气。而17世纪的英国经过清教徒复兴之后，已经逐渐的趋于冷淡，到了以撒华兹的时候，教会已经没落到非常荒凉的地步，神的儿女对属灵的事已经失去兴趣，生活逐渐开始变得世俗化，教会一片暮气沉沉。以撒华兹对于十字架上救赎的大爱，他有着很深的认识，他自己本人经历过孤单痛苦的人生熬炼，这使得他能够更深地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以及所付出的大爱，也更认识自己属世的骄傲原来是可羞耻的。神借着他所写的这首诗歌 奇妙十架，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摸着基督的十架大爱，灵命开始得到复兴。奇妙十架这首诗歌的歌词如下：当我思量奇妙十架，荣耀之主在上悬挂，平生所珍顿看有损，昔日所夸今觉鄙下，求主敬我别有所夸，但夸我主基督十架，前所爱慕虚幻荣华，今因主血干净丢下，试看主头主足主手，慈爱忧愁祸血而流，如此爱忧自古焉有，荆棘反成荣耀免流，若得万物献主为报，难偿深恩仍嫌为少，主爱如此圣善奇妙，何献身心全力图报。据说以撒华字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是听见一位寡妇的见证。这位寡妇他苦心抚养三个儿子长大成人，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奉献给主。最先长子奉差到非洲去传道，不久就被土人杀害。寡妇听见这个消息，不但没有发半句怨言，反倒跪在神的面前赞美神，以他长子能够为主殉道而感到光荣。不久二儿子继承哥哥的遗志，继续到非洲传道，同样的也遭到杀害。后来小儿子也继续哥哥未完的工作，继续前往，最后也获得相同的遭遇。一日寡妇的亲友问他说，你将三个儿子全献给了主，为福音摆上，如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殉道了，你后不后悔啊？寡妇怎么说呢？寡妇回答说，我很懊悔，因为我没有第四个儿子可以继续献给爱我的主。后来他祷告说，如果宇宙万物全归于我，全献给主仍然嫌少。以撒华兹听到这个见证，心里大受感动，于是他配合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的经文，就写成奇妙十架这首感人的诗歌。是的，主爱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我们对主的爱的回应永远不够。后来到了十九世纪美国大复兴，盲眼女诗人芬尼克罗斯比她写了靠近十架这首诗歌，副歌说道，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失败成了最大的成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软弱彰显了最大的能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换来了最大的荣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愚拙成了最大的智慧。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上没有爱，却彰显出基督的大爱；十字架上没有能力，却彰显出神拯救世人的大能。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但那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感谢主，弟兄姐妹，主甘愿为我们受这样的苦，使我们能借着他的死与神和好，他甘愿为我们在肉身受死，使我们能借着他得生，他甘愿在十字架上被父神离弃，使我们能够永作他的心腹，与他合一，他甘愿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能够被挽回进到天父的家里，他甘愿十字架上没有怜悯，没有神迹，没有安慰，没有爱，没有同情，好让我们蒙受最大的怜悯，最大的神迹，最多的安慰，最深的爱，以及最深的同情。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十字架，何等奇妙！在面对世界上各种的罪恶和苦难时，答案并不在任何哲学的辩论或神学的研究里，而是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神爱我们，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用舍己牺牲的行动表达他的爱，他为我死，我应当为他而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我理当为他背十字架，耶稣为我忍受羞辱，我应当全然顺服他，全心爱他， 不以所背的十字架为羞辱，而是以十字架为荣耀。是的，基督徒灵命的复兴关键就在于十字架。愿我们都是明白主的大爱而甘心背主十字架的人。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古旧十字架改变我。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十字架不仅是基督信仰的象征，更是我们得救的记号。主啊，就如同钉在你身边的两个强盗，两个将要灭亡的人，一个看出你是天国的王，求你救他，求你纪念他，但另外一个继续硬着心拒绝，继续讥笑。十字架就把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就这样分别出来。主啊，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以为愚拙，但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不幸的时代中不以福音为耻，乃是靠着你的恩典高举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愿你复兴你的教会，深愿你的爱激励我们，更新我们的侍奉，使我们甘心乐意分别自己归你。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将要